以色列摩薩德發布追擊宣言，肅清所有 10.7 參與者。中共聲稱破獲英國情報局間諜，專家說搬石砸腳。印度 AI 公司女 CEO 謀害親子，行李箱藏遺體。青海官員二十大後最終吃喝，致一人死亡，引熱議。鼠小弟成真，男子發現小鼠每晚幫助整理台面。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10號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希望各位觀眾能夠觀看一段短片，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之星。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為了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因此持續不斷的穩定的傳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色列摩薩德情報機構負責人發出直言不諱的警告，聲明將會瞄準所有參與襲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裝分子。根據 NBC 1月9日的報導，摩薩德情報部門的領導者大衛·巴尼亞日前在前局長扎米爾的葬禮上宣讀了這個宣言。他說摩薩德將會讓每位巴國武裝分子的母親都知道，如果他的兒子參與了大屠殺，他就等於簽署了自己的死刑令。請看報導。
這個做法試圖效仿扎米爾時期主導的情報搜索行動。在1972年慕尼克奧運會上，11名以色列運動員受到巴國恐怖分子謀殺。在這個之後，摩薩德發起了被稱為上帝之路的行動，該組織無休止的追捕對手，無論他們身在何處，最終在1981年所有的11位涉案人员全部受到报复，其中10人受到摩萨德暗杀。巴尼亚誓言要追捕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10月7号袭击事件的人，包括策划者唐特使。他试图证明这次的行动将比1970年的摩萨德情报活动来得更大，获得更好的组织和更多的支持。巴尼亚说这个需要时间，就好像慕尼克惨案之后摩萨德需要时间一样，但是无论他们在哪里，我们都会将手放在他们身上。之前没几耐，哈曼斯高级领导人二号人物阿鲁里刚刚在黎巴嫩受到精准打击丧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4年的专员努尔表示，在10月7号袭击中发挥作用的哈曼斯领导层几乎肯定明白他们的末日随时可能到来。追踪他们的以色列机构不但拥有关于目标的可靠情报，而且还密切关注着目标，他们甚至在目标移动时都能够追踪他们。这个对于任何情报机构来说，以色列都有了不起的成就。另一方面，在外交层面上，直至目前为止， 以色列反对向中东国家对加沙处置的主张做出任何让步。当地时间9号晚些时候，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拒绝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些时候发表的关于阿拉伯国家反对在非地之外重新安置加沙人的言论。他在 X 平台上表示，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当涉及到以色列在自己领土上的稳定时，我们将始终根据本国的利益行事。我们将继续竭尽全力摧毁哈马斯，我们不会将一分钱转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令他们将钱送到加沙纳税分子的手中。斯莫特里奇仲敦促，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打开加沙大门，给难民自愿移民，就好像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和乌克兰难民采取的行动一样。亦是在9号，白宫重新继续捍卫以色列的权利，宣布美国不支持在加沙对哈马斯停火。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的目标不支持停火，这一点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认为现在停火除了对哈马斯有好处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柯比表示，美国支持人道主义暂停，但是现在不支持全面停火。同时，布林肯在出访以色列期间说，美国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但至关重要的是以色列必须实现他们的目标，即是确保10月7号的事件永远不会再次发生。布林肯在9号特拉维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相信以色列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谴责哈马斯造成了战争中的全部苦难。哈马斯本可以在10月8号结束这场战争，只要不躲藏在平民背后放下武器投降释放人质。如果哈马斯做出不同的决定，这样这些痛苦就不会发生。他表示，如果哈马斯做出这些决定，战争可能明天就会结束。
2024年1月8号，中共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宣称，国安机关破获一宗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利用第三国人员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案件。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中共当局的这些举措会使中国和西方进一步脱欧。请听报道。
当日北京当局声称，涉案外籍人员王某某是境外某咨询机构负责人，在2015年和英国军情六处建立情报合作关系。之后英国方面指使王某某多次入境中国，指导其公开身份，为英方试探搜集涉华情报，并且物色可能策反人员。王某某还在英国等地接受专业情报训练，配备专业间谍器材进行情报交联。王某某向英方提供机密级国家秘密9份，秘密级国家秘密5份，情报3份。目前王某某被中共国安部门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中共当局在2023年7月修订了反间谍法，扩大了被视为间谍活动的行为范围，还声称向举报间谍的人给予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奖励。而且在习近平执政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现今正面临最严重的衰退。最近以来，在中国国内大量外籍人士被冠以间谍罪头衔拘留关押，其中包括前央视记者、澳籍华人成雷，以及党媒光明日报评论部门副主任董玉玉等人。赖建平向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政府的立场和做法会进一步限制外国和中国的交往，这个影响波及各个行业，比如说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公司企业的咨询人员等等。他认为在中共所谓间谍罪的调查中，里面绝大多数是被中共扣陷的，少数人是为外国提供情报，这里面绝大多数是中共莫须有的罪名扣陷的，但是亦有少数确确实实他们将它当作一种反抗的方式，一种反共的途径，亦有少数真的是带有政治动机、政治目的去泄露所谓的国家秘密，但是亦有极个别人确确实实是单纯的为了谋财出卖情报。中共他现在做得这么极端，他既可以有效地打击那些极少数的真正的刑事犯罪， 同时亦会对其他各种主体，啱啱我哋讲到噶各个行业各种主体，亦会产生寒蝉效应。大家就觉得，既然咁样，我哋就躺平啦，就唔同你中国做生意啦，就唔同你往来学术交流，我哋亦唔进行啦。赖建平认为，中共当局嘅呢啲举措会越嚟越抑制中国同西方国家响各个方面嘅交往，最终嘅结果就系中共同西方进一步脱欧，中国进一步闭关自守，关起国门，进一步反到去文革时代，进一步变成更加独裁专制嘅国家。中国社会已经退反到改开以前嘅状态，越嚟越明显啦。
印度警方9号声明表示，这个国家一间 AI 公司的女首席执行官因涉嫌谋害自己4岁的仔被捕。请睇报道。
根据警方的讲法，印度科技中心班加罗尔 Mifo AI Lab 公司的负责人蔡斯8号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乘坐的士的时候受到逮捕。据悉，这名女 CEO 在1月6号和她4岁的儿子一起入住果亚州的一家酒店，但是在8号退房的时候孩子失踪了。酒店清洁人员在蔡斯的房间内发现了血迹，立即通知了警方。之后执法部门打电话给蔡斯的的士司机，当被问及儿子的情况时，蔡斯声称儿子和朋友在一起，并提供了地址。无奈之后，蔡斯在车上受到逮捕，而且当警方打开他的行李的时候，里面发现了孩子的遗体。根据领英页面资料，蔡斯是一名 AI 伦理专家和数据科学家，曾经在哈佛大学帕克曼克莱中心担任研究员。他的专长是指导数据科学团队，以及在初创公司和实验室进行人工智能研究，并且在该领域拥有超过12年的经验。印度新闻网站周刊表示，外界仍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但是这宗案件应该和蔡斯和她的丈夫紧张关系有关。此前两人正在进行离婚诉讼，而且蔡斯在早前的审讯中公开对法院的裁决表示不满。在案件发生的时候，蔡斯的丈夫身处印尼，现在已经要求返回印度。目前蔡斯正在受到印度执法部门的拘留和调查。
中共政府贪腐严重，官员多怀有末日心态。在中共二十大后，青海省高层官员在省委党校举办培训班期间醉纵狂饮食喝，导致一人丧生。事件在中共政府的反腐片中遭到披露，反映出中共官场的荒淫局面。请听报道。
据悉，在2022年12月，青海省高层官员在省委党校参加二十大精神的学习班。这次活动期间，时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施全武召集了多位高层官员，参加者均为政厅级高官，包括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清川、海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多杰等六人。为了庆祝多杰和另一位官员被确定为已提拔考察人选，施全武要求省政府机关食堂制作专门菜肴，并且安排司机用公务车送到中共党校。李清川就送嚟8支白酒，从晚上8点聚会到11点几，六名高官狂饮7支白酒，烂醉如泥，导致第二日出现几个意外。李清川因为酒后神志不清，将自己反锁响房间内，不断拍门呼救，最后受到工作人员救出送往医院。施全武因为醉酒缺席早上的重要会议，而且多杰第二日一直没露面，晚上直到中共党校结业亦没出房退房卡，服务员开门之后才发现多杰已经暴毙在房间之中。时事评论员袁斌撰文表示，这个事件好像一面镜，清晰地照出了当前中共官场的生态。在二十大刚刚结束，青海党政主要官员学习二十大精神的时候出了这件事，讲明他们内心根本不将二十大精神真当回事，对习近平亦谈上什么忠诚，亏一班而知全炮，这个在中共高官中很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袁斌认为，施全武等人不单止在培训期间饮酒，而且饮的量很大， 六个人竟然一次饮了七支，都是白酒。为乜嘢一次饮咁多酒，饮得咁犀利？有可能当事者酒量都比较大，更有可能是为了宣泄情绪。他质疑，如果是后者，宣泄的又是乜嘢情绪？在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乜嘢内幕？在中共反腐片中，青海省几位监委工作人员说，涉案官员发展成为一个固定小圈子，互相利用职权行使方便，其中包括插手人事调整，提拔对方老部下到各自单位，在官场互相拉票，互相推荐。因此在多杰等人成为已提拔考察人选之后，才有这次聚会吃喝。对此网友评论说，无言以对，这样的不是少数，这个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亦有网友表示，他们哪里来的费用，是公款吃喝，车辆保险都是走价不赔，这样的死请不要拿纳税人的钱补贴。还有网友讽刺说，这个是共产党的官员，在受到酒精考验途中壮烈殉职，死得轻于鸿毛。
不少人听过有关小鼠每晚帮助裁缝整理工作台的英国故事，但很少人相信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不过根据英文媒体8号报道，威尔士中部小镇居民退休的邮递员霍尔布鲁克发现自己的工作台每晚都被打扫整理，于是设置摄影机试图找出这个帮手。然而他通过黑白夜视镜头发现帮助整理工作台的是一只老鼠。请看报道。
CNN 引述霍尔布鲁克的话讲，近两个月来这只老鼠每晚都在打扫工作台，帮忙将表面上散落的物品转移到盒入边。起初霍尔布鲁克不知道是哪个做的这些事，最开始的时候他将雀仔准备的一些食物零散放在表面上，但是最后就出现在棚里边的一些旧鞋入边，于是他安装了黑白夜视镜头。惊人的事情出现了，在短片入边，一只老鼠仔在夜晚嘴入边担住螺丝批、三夹或者是电缆等物品，将所有的东西收纳到工作台的盒入边。霍尔布鲁克说，当我看到老鼠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将各种各样的东西搬入盒里边，塑料碎片、螺丝、螺丝帽。两个月来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已经懒得执了，因为知道这只老鼠会帮忙整理。在录制的短片里面，这名男子发现，对于这只老鼠仔的体型来讲，这些物品似乎更难移动，但是他并没有放弃，锲而不舍地试图将它放入收纳箱。对他来讲，将长电线装入盒入边尤其具有挑战性，但是最终他是做到了。霍尔布鲁克还说，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出现老鼠整理东西的情况。在2019年，他曾经帮助一个朋友安装过夜视摄影机，结果发现另一只不同的老鼠在整理他朋友的棚屋。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